人生是一场赛局，无论学业、交友、婚姻、职场，处处是博弈。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筹码，唯有全民新攻略给你锻炼筹码的机会。
欢迎全国所有的善男信女们准时光临《全民新攻略》。这大文豪狄更斯的在《双城记》里面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其实大概应该就可以说明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一直长久以来，儒家的思想里面也可以提到我们的正反黑白好坏是永远并存的。2021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刚经历了非常高压的挑战，病毒疫情让人呢开始情绪紧张、怀疑啊，甚至怀疑到人生了，需要心灵的疗愈。这时候不管是透过宗教信仰，或者是占星、玄学等等，神秘感应和心理諮商哦，这些都能够对现在人们心理做很大很大的帮助。今天晚上心疗大师们同场交心，一起来进行一下心灵的修复之旅。欢迎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心理咨商师的爸爸，邱永麟，你好。哎，
陈哥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福音画画心疗高手喜恩。
嗨，大家好，大家好。
第三位异能界的仙姑黄景文。大家好。生命灵数达人温蒂姐。通灵少女她本人索菲亚。灵异型男医生，今天呢，这个喜恩竟然要分享他的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他有一个书要出来了。
没错，我的新书《你就好好当你自己》。
怎么想写这样的书？
跟大家分享我的不完美的经历。我就是一个严重完美主义者。我回顾这5、6年啊，其实都一直在学习，让自己可以更当自己，更做自己。那以前就是很想要表现好，以前上节目都会很不像自己，所以我觉得现在更自在了。
出一本书来印证一下自己的状态的改变，
一定要啊！透过歌声，透过文字，然后后面还有我的画画，没想到吧？
那你这10年都在干嘛？
要看一下吗？有2张哦。
这是他认为的希望，希望之树。
对啊，那颜色运用的好好哦。
我们都被有一些框架限制住了。如果不满意自己的表现，试着给自己一段不需要评论自己的时间。
你就好好的当你自己。
谢谢，真
的。好书，好书。好，马上欢迎呢，本华丽图书馆，他绝对是最高层级的，而且是舍他其谁的这一位。这位是动静皆宜、送人自用2相宜的蔡尚华。
好，我是你研究员蔡尚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都是在心灵方面特别有研究，不过今天想要上台不需要通灵，是要抢按铃。在我们的资格站的是四字谱，就看看这些四笔画的字哦，你的了解有多少咯。那么也希望今天我们的来宾有人能够开启 Super Night。 最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每次听他说话就能够让人茅塞顿开，看到他就身心灵舒畅的曾馆长。
今天是身心灵茅塞顿开，
超胎，
然后要不要通灵，要抢按铃啊！我们严禁待会儿说到，请看第一个提示，然后就开始有人讲，
开始算，
会哦，有可能哦。
其实我们严禁啊，不要这样子啊，观众看了会害怕。
画符，今天是可以吗？
今天是猜字题，四画字儿很多。
对，
来准备四笔画，第一画请看，这样。记得总画数是4画哈，第二画，什么字啊？第三画，索菲亚，答案是
丑。
丑，
哪个丑？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子丑寅卯的丑。
哦。小丑的丑。
小丑的丑。
1、2、3、4，哎，1、2、3、4，对。所以下一话应该也是狠喽，小丑的丑答对没有？
哇，厉害哦！
正大的嘛，你要知道人家学历在哪里嘛，写的字一定比你多，他就算写的字不多，他画的符也比你多啊，对不对？
哎，你好幽默哦，真的好好笑。
啊，索菲亚，请就位。 菲亚同学是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博士班，还在就读中。
是，
你基本上这博士念完就可以当教授了。
这是我的目标，我希望拿到博士学位就教授，
然后再有自己的著作啊什么，而不再是以前那些像言情小说一样的分享一些。哎，
那是我人生的故事，我也是言情小说，伤心。哎，
那个不能因为认识就这样子，注意啊。
不要，我书念那么多，就是希望我可以好好说话。我为什么要练空手道？我希望人们可以跟我好好说话。
因为没有好好说话，会被你教训。
不然不好说，不好说。
我是奇异博士，我跟你讲，我是奇异博士。好了，他翻拍过许多的作品啊，《通灵少女》啊，对不对？也是你的真人真事啊。好了，第一次来，也就第一个上台，第一个上台的殊荣跟大家不一样，是可以看到我们梦幻大奖的全貌。他们坐后面的人看不到，只能看局部。我们这就非常强调阶级的差异。请开梦幻大门看一下，好呀，这集为你准备的大奖有，哇，10000大奖在正后方，你看到的是免安装的净水器，有没有看到？咖啡壶整套的，加磨豆机，有没有看到？整套的。3万大奖在右边，但在右边那白色的，它是各种载体都可以的投影机。5万大奖在左上方，破壁智能养生机，这只有你看得到。10万大奖，这个正在动的，你在，
你
请相信，它真的在动啊。运动舒压椅，好，接下来要看看你人生的第一套量身打造的客制化题目。5分钟即将面对的题目有，请公布。第一题，判决新科技，因为你是首位全国赛事的执法女主持人 ，OK， 啊。通灵仙姑问问题，哎呦，这个你在15岁就当宫庙仙姑了，嗯，所以我们就翻拍了一个作品叫《通灵少女》嘛，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三个线上掐即时，你现在是大学兼任讲师，所以要视讯授课啊，演讲啊。好 ，take 耶鲁狗日常，耶鲁天天就是你的狗的名字。
我们就是领养的流浪浪浪。
OK， 然后他会偷吃贡饼嘛，对。
哎，对。
好。take 牛妈理发师，哎呦，
你认识吗？
你亲娘听说就是理发师了，
对
不对？然后吹奏古乐器，你有学乐器，因为学乐器的关系，所以跟藏艺社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接近啊。这大家告诉我们，为何要吃红萝卜？这也是他是认为最不能理解的。红萝卜，他认为它不是食物，不是食物，它是什么呢？大家告诉我们，刘焕要当心，他这个基本上是全中华民国最不怕太阳晒的女主审，从哪里开始？都跟你有关，
大家最认识我的就通灵吧，
通灵仙姑的，嗯，通灵少女1跟2你都参与了吗？
对，
有，你都参与，
对，
现场的状况多不多？老实讲，
有啊有啊，所以只要是拍那个宫庙戏，基本上我都在场，我的工作就是坐在那边滑手机，然后等饭放饭嘛，
然后大概等状况嘛，对
对对，然后就可能就过了一会，就导演就说手表手表手表，快过来快过来，那个摄影机那个没办法连线的，然后就哦好好过去，然后就过去，然后拍一拍，然后继续滑手机，哎呀可以可以了，好再我们再一次再一次，然后再回去。
你这样讲的跟招摇撞骗的差不多。
但是有那个价值啊，就是哪个工作人员突然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啊，不舒服是哪个不舒服啊，来来来，
马上就可以处理。
啊，一次人太多的话，那人太多，我们等11点再一起好不好？11点再一起，不要一次一个这样子麻烦。
还可以，我还可以集体
团体的这样比较快。
哦，对了，超度也有集体的嘛，对不对？对，不用一个一个，很虚哦。通灵仙姑问问题，问什么？请助理。
考生考前会参拜神明祈求保佑，请问如果对英文是比较生疏的话，比较适合拜哪一尊神明呢？ A 关圣帝君， B 天上圣母， C 千顺将军。
对英文比较生疏的话，要拜哪个神明可以帮助我英文好一点？
我的答案是现在忙吧，
快快快
B 啊，天上圣母，
而且锁定天上圣母，所以圣母的英文比较好。
那当然啦、啊，而且他 global 的啊，
global
啊，他那个时候，
他是个俱乐部的，
正阳下西洋，整个都带去连
郑和下西洋，
对
郑阳下西洋，
对不起，郑和下西洋，整个都带去东南亚，然后
有带着妈祖下东南亚，
有啊，没有那个时候他还算是一个比较地方的，但是这个信仰就一直开拓出去。
因为它好像是我们靠近沿海的，像福建那边的一个神奇嘛。
对，原本是地方的，然后后来就是灵感很多。
因为真有这个人嘛，林默娘是真有这个人嘛，真有其人。
对。
哦，所以他跟着郑和下西洋之后，于是乎他就会讲外语了。
他因为他现在业务量很大。
业务量。
你看，你去那个北美啊，什么 欧洲都搞得到那个圣母庙，欧洲都有，就是一些移民都有带去。
哦，那边有妈祖庙。
对对，都有。
那是圣母玛利亚吧？
对不起，那个民众，我们在录影，不好意思。
对不起。
要配。
要不然一般传统，我们拜的应该是文昌帝星、魁星爷跟紫阳大夫。
对于学业当中是文昌啊。
对啊，这三尊，还有魁星爷跟紫阳大夫。
紫阳大夫。
就朱熹。
哦，朱熹。
对，因为那个四书五经他著述的嘛。
诸子百家的。
著四书五经，然后变成那个科举考试的定本，所以大家当然拜他。
英文比较生疏的话，适合拜天上圣母啊。好好消息，请揭晓。哎呀！
真的，
是我尊敬的众家小。对，我真的这个都知道。哎，那我如果物理不好的话，拜什么神？
你有在念书吗？
你得要来，你来。
不是啦，我意思是说，你没有在问你问那个念自然科，你当然是博学多闻。我是说自然科的物理，我意思是这样子。
天上圣母呢，我们都知道妈祖啊，她其实会保佑商船的进出，所以呢，商船也常常会到国外去，所以呢，妈祖就可以在你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去拜天上圣母。那另外呢，刚刚我们有讲到关圣帝君哦，其实呢，有一些科目是适合拜关公的，因为呢，关公如果是坐姿的神像啊，他手上拿的是春秋，所以呢，其实有很多军警人员呐，会要考国安特考啊，或者是会计师都会去拜关公，因为他同时也很会做账哦。而另外千顺将军是谁呢？其实呢，就是千里眼跟顺风耳，考试也要拜他们，不是说让你变成千里眼去看别人的答案哦。其实是因为呢，你变千里眼之后呢，就代表你的这个考卷上面的东西呢，你就会仔细检查，不会粗心出错。那变顺风耳呢，就是可以把监考老师讲的东西都听清楚了。
好了，好的，开始来第二题，
吹奏古乐器。
你因为学的乐器而跟藏仪社的关系很接近，你学的是唢呐吗？
不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学那个小喇叭，然后吹一吹。哦，
新手米很像也有喇叭。
对啊，吹一吹，学长就说：“你要不要去打工？”然后说打什么工？就是那个告别式吹，就是一天多少钱这样。然后我心里想说：“拜托，我就在殡仪馆混大的，你叫我去吹那个，对不对？何必嘞？我就坐在那边，眼睛闭起来就好了，干嘛在那边吹？”
你这样有点骄傲，你不觉得？
不是，因为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话，你当然是选择轻松一点啊。因为吹小喇叭会口干舌燥，也是蛮累的。而且那个如果是吹那一队的，还要走呢，还要蹬高跟这样走，很累的呢。就表示我真的吹过，我吹过那种一队啊，要一边很累。
你应该想不到，其实你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人。
不是，人是有选择，就选择性这样子。我们你要坐在棺材旁边多凉，凉快。
好。吹奏古乐器，请助理。
CNN 报道了法国博物馆拥有最古老的吹奏乐器，请问这是什么做成的呢 ？A. 海螺 ，B. 鹿角 ，C. 龟壳。
我的答案是 A. 海螺。
锁定。海螺这个早就知道的，甚至于出海都用得到，用事情啊，或者是甚至于人家说船要靠岸要回港的时候，也会吹着海螺让。让所有码头上的人知道，就这个太会不会太简单了呢？
对，海螺啊，要不然你古人是人从阿玛总还是摸摸上来的？当然就有什么用什么，其他的感觉都还蛮麻烦。
马云有在卖鹿角吗？阿里巴巴有卖龟壳吗？
搞不好有。
搞不好有。
有，因为后面两个都是中药材啊。
中药材。
对。哦。龟鹿二仙胶。
哦，龟鹿哦，龟鹿二仙胶。
你骨折的时候就要用到了。
古道李新哥，
来啦！对，真的认真。
请揭晓。哇，那这太送分题。哎呦！这题不难理解，你们大概也都猜得到，这还好。
目前的考古学家发现，最古老的乐器大概就是距今18000年哦，大概是坐落在这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乐器，它是一个海螺。那刚开始他们发现的时候，以为这个海螺应该是拿来当杯子用，结果呢，他们就看到这个海螺上面其实还有用赭色的原料在上面做了一些装饰，而这个颜料呢，其实就出现在跟壁画上面是一样的。而且海螺啊，它前后两端呢，其实是有被凿过的痕迹，疑似呢是把它延伸做了一个吹嘴，所以呢就看得出来，原来当时已经有乐器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
来，索菲亚，疑问在巷子口了。第三题，
线上掐即时。
在大学教书，
对啊，
视讯授课，
我自己个人是蛮抗拒的，因为我自己教书的感觉
没有温度，
对，我看不到反应，而且我都跟他讲啊，我站在这里尸骨未寒，你们都不听课了，我在线上你会听，真的，
你为什么形容一个人站在那边叫站在那边叫做尸骨未寒？
我跟你讲，我现在在大学教书，我都觉得我是唱跳歌手了，你要怎么样去抓住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然后目光，然后让他们不要吃早餐，不要玩手机，不要打电动，不要睡觉。哦，睡觉都算仁慈了，你知道吗？
但是影响学习的气氛。
既然这样，我们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还是激起同学学习的兴趣，这也是一个老师的工作。哦，对。
线上掐级是要怎么算呢？来，出个题。
许多人会透过视讯见面对话，请问在职场当中，哪一个时段视讯会议的效果是最差的 ？A. 早上十点 ，B. 中午十一点 ，C. 下午一点。
我的答案是 A. 早上十点。
锁定。我以为是下午一点。
我也是。
对啊。
觉得他答对了举手。你看，没有哎，一个都没。认为是中午十一点的。下午一点的，你看，
一定是困中岛的时候是最差的。
吃饱了想要困，
真的
想睡觉。
你要知道后面有各个不同的灵界的朋友哦，连第一次来的温蒂姐，好不好？我现在只听两个人说，温蒂姐你先说。
他如果早上就开始工作啊，你看他从十点到十一点，他至少经历了两个会议，他很快速的吃个午餐，要专注的在开会，所以我觉得有点难，要消化又就脑子消化跟胃要消化，所以我猜下午一点。
视讯会议的时候，视讯不一样啊，因为视讯的话就是你可能像我早上还要遛狗，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反正那个视讯会议嘛，我不见得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不见得要化妆，不见得要什么，所以我都就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嘛，贱就会拖到最后一刻，然后九点五十五分的时候赶快开，那刚还没有弄完，还没有收拾完的就一边摸一边弄。
哦，他是想说。他不是讲用人的生理时钟在说，他是以一般早上你是什么状态下上这个课，很多事情在忙。我那如果立牌终于答对的话，那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对，这我觉得蛮难的。哎，我们很难得团结一致。
真的蛮常见。
早上十点，他索菲亚认为视讯会议的效果最差，而不是下午一点，是吗？请揭晓。淘汰，恭喜！
怎么会？
坐，加油！再三题，朝三万迈进。第四题，
重要大家有喜欢的狗。
他偷吃贡品这个事情，是因为主人没教好？
前两年吧，就是去球场，那我就要监场嘛，然后看那个比赛，然后看啊，河滨嘛，就让他自由的去玩一玩。然后过了一会，我想说奇怪，怎么两个阿飘深情很哀怨的就这样在我旁边？
阿飘，
两个男的，然后就
哀怨的看着他，
对，就看着我，我就看到那两个阿飘就转身往那个河岸那边走过去，然后我就跟着他们走，我看到我们那一只耶鲁在偷吃人家那边有四盘那个供奉他们孤魂野鬼在那边吃，然后我就看到那两个
阿飘会来这边告状，
然后两个阿飘就是那样瞪着我，说我就跟他说。我们家小朋友很乖，一定是别人带坏的。然后我旁边的朋友过来就想说：“学姐，你这样解释有用吗？你看流浪狗都在远远的100公尺之外，只有你们家这一只敢吃人家的。”然后我就赶快道歉，我说：“对不起，赶快带回去。”
来，去，助理。
大家玩嗅闻游戏能够让狗狗运动，请问嗅闻游戏15分钟等于在草原奔跑了多久呢 ？A. 30分钟 ，B. 45分钟 ，C. 60分钟。
什么叫嗅闻游戏啊？
我的答案是 A 30分钟。
锁定。嗅闻游戏有这么费力吗？
我觉得应该刺激吧，对他来说会没紧
张。是不是30分钟？请揭晓。
天哪！
厉害了！
我们今天答题不能用什么通灵。
对啊，
其实训练狗狗嗅闻游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因为外面有那种专门的嗅闻店啊，你可以把食物藏在嗅闻店里面，然后让它去寻找。那它可以增加狗狗的专注力，同时也可以培养它慢食。有时候狗狗吃东西会吃得很快，但是呢，你如果让它在慢慢找、慢慢找，找到那个食物的过程当中呢，它的时间耗费的会比较久，它也会吃的比较少。同时呢，它耗费的精力其实跟你走一个小时的散步的这个热量是一样的，所以其实呢，可以让狗狗用这样的方式来多做锻炼。
对不起，我们回到正题。
是判决新科技。
判决新科技，来，记住你。
擅长裁判能够透过影像协助判决。请问东京奥运的哪一项赛事将会引入 AI 人工智慧协助裁判评分呢 ？A. 水上芭蕾 ，B. 竞技体操 ，C. 自由式脚力。
我的答案是 C. 自由式脚力。
锁定。为什么它需要？
因为脚力的部分的话，它还是会有像我们判决，为什么像棒球会有这个 AI？是因为有些东西是一败一败，然后那是瞬间，然后还有角度的问题，那个不是你的自由心证，那个就是球进来有没有进来，有没有到哪个先到，那个就是一翻两瞪眼。然后这三个项目里面，只有脚力会有这个涉及这部分，譬如说像界内界外，然后谁先落地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自由式脚力会有这个 AI。那前面两项据我所知比较是人工的那个，就是自由比较新政自由新政的部分。
来，直接揭晓。也了解运动应该就不是问题。
真正答案是 B 竞技体操。其实大家不要小看体操这个项目哦，很多的动作呢是肉眼很难去判定的。比如像是啊，在体操项目里头啊，男子啊他们的规则哦，真的他们的姿势有800多种，女子也有500多种。所以呢，在这个评分标准你知道就占了200多页。那裁判如果都是要用他们的这个肉眼去评判，到底该怎么打分？其实大家就觉得很难有一个非常公正的方式。所以呢，他们用这种 AI 系统啊，超神奇的哦，他们会有非常多200多万个。光点打在那个选手的身上，然后把它模拟出一个 3D 的样子，所以他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精准的看得出来他到底转了几圈，他的身体到底是伸直的还是弯曲的，有没有超过45度角，这都是一些加分的重点的标准跟条件，所以呢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更客观的帮选手评分。
好，我们今天没有空手回家，好不好？索菲亚送我礼物给他。
要送给索菲亚的是乐福系个人空气净化器组，采用了光电半导体与光触媒科技，主动分解破坏空气当中的霉菌，荣获了台湾精品与 SNQ 双认证，全天守护18小时，办公室、卧房、开车的三大情境，让你好空气带着走。
好，空气带着走，就这么送给你。好，
谢谢，
非常好。来进行下一回合资格赛。来了，准备第二轮的资格赛，继续猜字喽。四笔画，请看第一画，一横，从这里开始。第二画，又来了，长短不知道在哪，撇，撇成什么样子？第三画，
刃。
温丽姐，
刃。
哦，那个天干地支那个是？
对对对。
更新人，
人
更新人鬼。
对，
人，一二三，哎，是四画没错。
人，
他到底是不是人？哦、不是，
不是人，
不是人。啊，
第四画，
我知道了。
医生，
我心脏快跳出来了。哎，一横一撇一竖一个点，
所以是
不要的不。
厉害。
一横一撇一竖，一横一撇一竖不，答对没有？
漂亮。
那个薛永林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好。
医生，请就位。医生同学，世新大学广播电视电影学系
是的
毕业
学弟，
你有4分钟答题时间。
好，
来看一下为他量身打造的第三套题目，来，请公布。第一题，去霉挂个零，你扫把护身符除霉运，
对，哦，
就是你觉得很在很在，很在好，而且很
对，我的一些小 paper，
还有撇布，
对，
外景睡不好，对，他会认床，所以他出外景辛苦。海鲜环保吃，喜欢水上运动，关注海洋保育净滩的活动，
对，
青光眼大忌， 近期回家照顾青光眼开刀的妈妈。
对，
医美夯排行，她会去做医美保养自己的皮肤、自己的脸部啊。所以这个是
防疫期间嘛，反正就刚好在家里这样。
匪夷所思的，也爱睡嘛哈。滑板圈术语，她会滑，她滑板滑得不错。跨世纪乐园，她是游乐园控。哦，
对，
喜欢玩各种游乐设施。北海道赏樱去。喜欢赏樱，尤其在日本的旅游呢，自己特别喜欢。
对，冬天去滑雪，然后春天去赏樱，这样。
来，第一题从哪开始？
海鲜环保吃好了。
海鲜环保吃。
对，因为这个是我比较常年来八九年来的兴趣，所以我在想这个我应该稍微比较有把握一点。
海洋环保吃，请你出题。
根据台湾海鲜选择指南，下列哪一种海鲜属于可食用较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的绿色海鲜？ A 石目鱼， B 飞鱼， C 五鱼。
这个鱼对于海洋环境不会产生影响，比较不会产生影响。
我的答案是 C 五鱼。
锁定。那为什么不是萨巴呢？萨巴它海淡水都能养啊，不是更好吗？
因为如果你石目鱼是大家都喜欢吃的嘛，那你淡水的吃完以后，你就开始会去想办法去吃那个海水的。然后而且石目鱼的体积比较大一点，飞鱼的体积也蛮大的，就五鱼是最小的。如果它是最小的话，它应该是。
你觉得五鱼会比飞鱼小吗？
飞鱼其实蛮大只的，
那是张开，没张开其实大小差不多，跟公蚵差不多，
是吗？
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我印象中五鱼是体积小小的，那如果它体积小的话，它在食物链里面应该是比较低的，那它就比较体内应该就比较少那个。
这我好 confused 哦，这一题，哪一个是绿色海鲜，又好吃，然后又比较不影响海洋生态？觉得他答对举手。才一个，你看，认为是石目鱼的举手，一个，飞鱼，飞鱼有两个，为什么时间？
毕竟身边的同胞们，我们常常在吃飞鱼，如果有影响生态的话呢，那就不好说喽。
然后这三种鱼最多的是石目鱼。
养殖，
而且是海淡水都有啊。石目鱼，我们的改良之后，我们的石目鱼非常精彩。你不管是鱼丸啊、鱼肚啊，
对，
对不对？
对。
还有鱼粥啊，
对。
石目鱼它运用的几率很高啊。飞鱼还是有飞鱼干啊，或者是飞鱼剂啊。
对啊。
你第一题就挂掉的话，也不是没发生过，也是没发生过，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公蚵就对了。来，行，揭晓。如果是的话。
真的，
我刚就在 A 跟 C 就在考虑，
你这样只是换个地方休息而已。哦，
没关系，你造福我们后面的人。
谢谢。告诉我们答案，
正确答案是飞鱼。好，这是真的在海洋生态里头呢，要告诉大家啊，如果呢是被列为绿色的话，代表是可以尽情的食用它。那如果是黄色的话呢，就要斟酌；红色的话就尽量避免食用啦。那像是飞鱼啊，它其实算是生态链比较底层的物种，它呢生长期非常的短，然后其实它也不会用到太多的这个大自然的资源，所以呢都可以尽情的去食用它。而五鱼则是要斟酌食用，因为呢它的这个食物来源呢是来自于捕捉的小鱼，所以其实基本上它在这个食物链的体系当中呢已经比较中阶了。而像是我们哦觉得很贵也很好吃的原鳕，它就是属于呢尽量避免食用的，因为它已经是在高级的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呢其实在吃它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容易破坏环境咯。
这原鳕也太好吃了，不吃实在太可惜了。
所以它贵。
那你换地方休息吧，好不好？我们节目还要录影啊，不好意思。那进下一回合吃个菜。很快的，我们来到了第三轮的资格赛。四笔画的字，准备猜字，请看第一画。一横。第二画。再一横。第三画再看。
赵明，云，云的简体字，
对吗？芸芸众生的芸嘛，答对了没有？
答对。
对呀、啊。人云亦云的云，
我回来了，
你回来。邱永麟，请就位。邱永麟同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諮商研究所毕业，而且这上垒率呢，这来了这三次上场呢，还答过八题嘛。哇，我觉得你的
人生高峰，
人生高峰。来看一下你人生的第四道题目，来，请公布。
好。
哎呦，第一题，心理舒压法，你是心理咨商师，当然了解的。
是，
听首古典音乐，古典乐，这是你最爱的，
好喜欢。
咖啡尝一口，每天都喜欢手中咖啡。
哇，
甲骨文历史，他要教小朋友认识甲骨文，不知道为什么啊。动物园熊猫，他跟小朋友一起看动物园熊猫的生日趴，这个不知道看这影片有什么帮助啊。历史系考究，喜欢看历史剧。
是，
种子上太空，你学会买种子在庭院里面自己种。
无聊吗？
同时爱看老高，啊，能把种子跟太空做了连接。
好，
瑞士行前须知，在解封之后最想去的国家。
是，
第一题从哪里开始？
那就选我最熟悉的，但是压力也最大的，我的专业心理舒压法。
心理舒压法，请助理。
心理学教授发现，7到12岁的女孩在压力大的时候做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让压力下降80%？ A 看故事书， B 和朋友玩游戏， C 跟妈妈说话。
我的答案是 C，
跟妈妈说话。
对，
锁定。为什么不是玩游戏？
玩游戏，我觉得因为重点是跟朋友，跟朋友，我觉得他是重视同侪的话，应该是青春期以后。就12岁以后
，OK。
听故事、看故事又太小了，所以是跟妈妈，而且小学的这个阶段嘛。
哎呦，似乎是答案。来，揭晓。讲得很好哦，漂亮。来，第二题。
那就右上角的咖啡。
咖啡尝一口，
是
出一题。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喝咖啡的时候使用哪一种马克杯会感觉比较甜 ？A 杯身较窄 ，B 有3D 列印的图案 ，C 杯子较高。
比较甜，B 排除 A 跟 C 啊，我答案是 C。
锁定，比较甜哦，不是比较香哦。
我爱喝嘛，所以我有去上过一些课，我记得老师有教过，好像是跟温度有关的。就是你那个会不会回甘哈、啊？那个是跟咖啡的温度有关的。
是。
那3D就排除了，因为3D没有关，3D是外面的嘛，没有关系。所以我其实
视觉不会影响味觉。
但是他的又没说是什么3D 列印图案啊，是美女还是什么，他也没讲啊。颜色也会改变啊。但我觉得是。
他很实在的一个人。
对啊。
漂亮，我喜欢你有什么说的。是不是个答案？来，请揭晓。喝咖啡用什么咖啡？马克杯比较甜。哎呦！
人是很容易会因为视觉上面影响到你的味觉感受哦，像是呢，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啊，如果你是用比较瘦的杯子，你会感觉它比胖杯子还要再苦一点。那么呢，如果这个杯子啊，它是粉红色的啊，或是圆形的啊，也容易会让你联想到一些比较甜蜜的氛围。甚至这个杯子呢，它如果做成郁金香的那种形状的那种花苞型的杯子啊，也会让你觉得这杯咖啡好像味道更香一点。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呢，高的杯子比矮的杯子让人家觉得甜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你会觉得它比较高，好像里面就可以装了比较多容量的牛奶或是水，你的在那种味觉上的感受就会觉得它感觉比较甜。
来，一万在巷子口了，第三题。
好，那就上面一排把它凑齐吧，古典乐。
来，出题。
知名乐曲《给爱丽丝》原本其实是叫做《给泰瑞莎》的，请问改取名的原因是什么呢 ？A. 自己老草被误读了。B. 完成歌曲前爱上了爱丽丝。C. 这个泰瑞莎改名字了。
啊，好，
你说你那哦，
今年的事情。
我的答案是 B。
锁定。完成歌曲前爱上爱丽丝，
因为我觉得 T 跟 E。那个会被误读的差太多了，
爱丽丝可能是 I 哦，
鸢尾花那个，哦也有可能
哈，对，也可能是 Iris 啊，
越来越没把握，
也可能是 Alice， 也可能是 A 或 I C 啊， A 或 I C 也可能啊，
但应该不是改名字啦，
泰瑞莎改名字，这是他爸知道的。
搞不好是
自己潦草被误读，我是 AB 在选啊。你是猜的吗？
没有，我是有智慧的猜。
愿闻其详。那怎么样叫有智慧的猜？
因为如果自己潦草被误读，那个贝多芬就出来澄清啦、啊，就说哎、欸、你们读错了，他可以澄清嘛，他那时候还在啊。
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艺术家嘛比较 passion， 比较
passion
passionate
passionate，
对，的热情多情，
请揭晓。本来给爱丽丝这首曲子叫做给泰瑞莎的。
正确答案其实是自己潦草被误读了。好，给爱丽丝这首歌呢，其实是贝多芬他在1810年的时候创作而成的。那据说呢，这个他其实原名叫做给泰瑞莎，而这个 Teresa 呢，也是贝多芬生前非常深爱的一个女人。后来呢，在贝多芬他死后，这个曲谱啊就辗转流落到了 Teresa 他的手上。那么呢，也在泰瑞莎之后死后呢，他就被一个德国的音乐家给拿到了。结果他拿这个谱去发行的时候呢，因为他自己的字迹非常的潦草哦，他就把 Teresa写成了 ELISE 的 Alice， 所以呢才会变成给爱丽丝。
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你这样子害我们要再进行下一个资格赛。
我的错，我
来进下一个。的确是最后一轮的资格赛。
好难
哦，
真的好难。
No more。
No， 谢谢。
No more bad。
谢谢。
第一话，请看。撇。撇下来以后是什么呢？第二画，第三画，哎，哦，哦，哎，
应该是。
来，问你姐，
介吗？介，介意的介。
介绍的介，答对没有？哎呀！哇，除了喜妍之外，今天第一次来都上场了。耶！啊，喜妍，
大家
好棒，
漂亮。来，温蒂姐，请就位。温蒂姐同学，美国福音大学 MBA 毕业。好了，她在是生目前是生命灵数的老师，也是第一次光临《全民新攻略》啊，人生的第一套题目，请公布。看了啊。好玩哦，网红家长官，你经营这个 YouTube， 跟然后呢有研究亲子沟通的部分，
对，哦，
数字媒体，感情相处谈，最近文章主题都是分享感情的，啊，短发看脸型，你算过黄金比例，留短发呢是你的招牌造型，
对，
宅家休闲室，就是个性偏宅，可以30天不出门，
没错
，Oh my God， 一餐怎么吃，他就是你。一天就吃1到2餐，
对，
而且是这个日落之后就不吃东西了。
我6点之后就不太吃东西。
超级杯盛世，留学的时候会跟朋友一块看超级杯。面膜怎么挑？这是你会做的保养。说谎妙发现，你就是能看出来对方有没有说谎。来3题就好，第一题。
我来选短发看脸型。
请助理。
请问圆脸的女性剪短发可以利用什么造型来做修饰呢 ？A. 加强头顶的蓬松感 ，B. 发尾内弯烫卷 ，C. 强调垂直线条。
我的答案是 A。
A， 主力，他都已经圆脸了，还加强头顶的蓬松感，
会拉高啊。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嘛，比例，所以你的长度会变长。所以有人为什么说？要下巴长一点，你会觉得整体比例高。那如果说你没有想要用任何医美，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微整形，你就拉高你比例就出来。
希望你是对的，来，请揭晓。头顶蓬松感，真的嘞。
好，听说圆脸的女生啊，之所以看起来脸会圆哦，就是因为呢，你脸的宽度跟长度看起来好像比例一样，所以一整个就是一个圆圆的形状。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把头顶的头发弄蓬松，这个时候你的长度就会变长，你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个椭圆形。再拿一点旁边的头发呢，可以稍微的来修饰一下脸型，看起来你的脸呢就会看起来就是更小、更精致一些。
好的，开始，再来2题，快，第二题。
网红家长官，
请出题喽。
根据杂志调查，小孩看 YouTube 或是追网红，多数父母家长们最担心的事情是 A 耽误正经事的时间， B 模仿网红的行为， C 缺乏资讯辨别力。
我的答案是 A。
哎，锁定，不是缺乏资讯辨别力哦。
我觉得家长的逻辑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任何事情，只要你该做的事你还是做，其他的事他可以接受，那叫兴趣。所以如果说呢，他今天做的一个兴趣且不是正经事，比如说学生的身份以外的事，他就会开始否定你全部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家长的直观担心是你的本职身份的事情有没有做到。哎呦，
你可以当家长了，可以啊。来，请你揭晓。对，非常好，
谢谢。
一万在巷子口了，
我也要连线，所以我要想要选感情相处台。
感情相处台，你是因为太宅所以没有感情，还是你认清了两人两性相处最后状况悲剧？
就年轻的时候经验太过丰富了，所以现在就比较淡然一点，现在比较淡然一点。
那亲，助理。
研究显示，情侣间被称作宝贝时，女性受影响比较大。请问会让女性产生以下何种状态呢 ？A. 和家人相处更和睦 ；B. 工作有更好的表现 ；C. 较愿意表达情感。
都是啊。
我选择 B。
B， 锁定。为何？
跟家人和不和睦这件事情啊。那个是原生家庭的从小的建立的关系，还有自信心。
情侣之间这样以宝贝互称的，哎，宝贝，我今晚吃什么啊？
但情侣啊，他现在在讲情侣。
对啊，宝贝，今晚吃什么？叫你宝贝啊。那你觉得你的工作会有更好的表现？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说，我有一个地方，哎，对不起，我有一个人证明了我的价值。所以呢，今天我在外面遇到任何的困难，我回家有一个有点像避风港的感觉。那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表达情感并不会名称，因为名称，因为你知道很多男生的统称对每一任都叫宝贝，所以我觉得还好。我是太悲观了，对不起，我应该正向一点。所以我
觉得他答对了，举手。你看，喜宴就不这么认为。你觉得我常这样像宝贝长宝贝短的，你觉得对你的工作有表会有比较帮助吗？
好像还好哎，我觉得我挺像 C， 比较可以表达自己情感。毕竟是宝贝嘛，讲什么不会被骂。
哎，也有道理。
哎，
对耶，
宝贝。
我果然就是太久没谈恋爱。
可以洗一下吗？这样子，
就太久没谈恋爱。
你谈恋爱都是古时候的事情。请揭晓。
女孩听到你叫她宝贝的时候呢，她也会在潜意识当中把你当成她的宝贝。这个时候呢，你们两个就更能够去建立一个互相珍惜而且有信任的关系。同时呢，当女生听到别人叫她宝贝的时候哦，事实上她的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让她感觉到呢更加的快乐，而且她会想要更加的一直去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她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人家重视的人，她也会对自己更有信心，在工作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
加油哦，来哦，第四题，好好跳。
说谎妙发现，
说谎妙发现，请助理。
心理学刊报告指出，密歇根大学最新研究对于爱说谎的人有什么发现 ？A. 不自主增加呼吸的频率 ；B. 血液快速的流向脑部 ；C. 无法解读别人情绪。
我的答案是 B。
B， 锁定。血液快速流向脑部。所以帮助他思考的，
因为我觉得他在说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游戏的过程，所以他也在试试看自己能不能够骗到对方，所以那个过程很精彩，所以我觉得心跳可能会加速，我是这样猜的。
来揭晓，爱说谎的人的特色是，耶，
所以是呼吸耶，
哦，正确答案是无法解读别人情绪。哎
呦，怎么会？反而是我们不认为的。
真的哦，
这是呢很有趣哦，因为当我们说谎的时候呢，我们很怕被别人拆穿，所以通常的时候呢，我们跟别人是很能够共感，会有同理心，能够去交流我们彼此的情绪。但是当你说谎的时候，你会太怕被别人发现了，所以呢，最常见的情况是你的眼神会故意闪避，不敢去跟人家做事情的接触，或者是呢，你会下意识的去逃避对方。当你越去逃避的时候，你当然就越无法感受到 道别人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自己在闪避，所以最容易会出现的其实是无法解读他人的喜怒哀乐的状态。
送我礼物给你，正好是你最需要的，来。
要送给温蒂姐的是 Lancia 电眼洗剂保湿五件组，内含洗面乳、钻石冻膜、黄金化妆水、净透乳液以及润透精华液，不仅镇静肌肤，还能够改善肌肤暗沉以及透亮度。从洗脸到保养，一次呵护你的脸部所需。
谢谢。
来进行终极惩罚。恭喜出来的四位，这一口气蛮热闹的。嗯，大家普遍的答题数呢都不顶高啊，但是有一题就挂的呢，我想也我们就不要再去戳他的痛处。
可惜了，
但是真的可惜啊。这本书书名再说一次，
你就好好当你自己。
希望你新书受到大家支持。
谢谢啊，
喜恩的作品啊。好的，如何拥抱焦虑？首先要了解造成焦虑的主因到底是什么，你在逃避什么。只要先自我理解，然后才能解开自己的心结。来提醒你，有一个寻找问题，而且帮你解决问题、冷静面对它的一个最好的节目，就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请锁定我们的《全民新攻略》。再见，拜拜。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在社会走跳，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不要再考虑了，按下订阅的频道，加上小铃铛，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